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欧阳春跟白玉堂说，你要把我带走啊，我倒有个办法。白玉堂说，您有什么办法？欧阳春说，我这次从墨花村一下来啊，跟那几个弟兄有个交代，我说我到杭州转一圈，逛完了我就回去，我们弟兄得重新见面，再好好的谈唠演习武艺。说我呢该回去还回去，你呢就全当没见着我，咱们两个在树林中那个比武的事儿就算没有了。你到墨花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了，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武帝，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啊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记住没有？白福说，我记住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呢脑子妄想还大，我睡一宿觉明天就不记得今天出了什么事了。白玉堂说，那好，这样的话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说，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吗？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着这个话自个儿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堂这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 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白玉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两个在上面一看，哎呦，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这丁双侠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鹤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仲元，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问，玉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鹤妖狐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倪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乡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是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丁兆兰丁兆慧说，那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摆上酒宴吧，进中午的时候咱就先吃饭。马上酒席摆好，酒宴摆好之后，这哥两个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把北侠欧阳春给请出来了。北侠欧阳春这一出来，一见白玉堂故作惊讶，哦，这位是？丁兆兰说，这位就是陷空岛的五鼠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哦，久仰久仰。白玉堂马上一报万，哎呦，北侠客久慕大名啊，相见甚晚呐。其实哪的事儿啊，昨儿早都干一仗了。白玉堂这一报万，北侠客就坐在那儿了。丁兆兰丁兆慧就跟这北侠说了，说北侠客，现在白五爷这次来是为您来的。北侠欧阳春说，为我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人就把白玉堂此来刚才说的这些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之后说，这个事儿必须得我去吗？白玉堂说，北侠，这个事情必须您得去，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说，我要不去能怎么着呢？白玉堂说，您别不去呀，我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您呢，您要一去呢，是非可以分明，功过可以清楚，案情就可以处理了。不然的话，这个花蝴蝶他们还在那儿胡说八道，本应该对他就地正法，却正不了法，因为他说是您的徒弟呀。北侠欧阳春一听，我哪来这样丢人现眼的徒弟呀？瞧这个意思，我非得去不可。白玉堂说，您得去。丁兆兰丁兆慧在旁边就说了，北侠， 我看这样吧，您还是辛苦一趟，这一趟您到东京去呢，全当出厅做个证人，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您去呢，我说玉堂五爷跟您说，您对北侠客要高看一眼，路上您可别把他当罪犯，到在东京汴梁要上大理寺大堂上出证的时候，您也别给他带刑具，任凭北侠自然而去自然而回，怎么样？因为人家北侠本来就没有罪。二侠丁兆慧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厅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的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上趟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说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了。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贺妖狐智化。智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贺妖狐智化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不，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贺妖狐智化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老嘱咐这个干爹，说这干爹什么时候认的，就由打那霸王庄回来之后，小侠爱虎看到北侠欧阳春这身好功夫，感觉到自己的武艺照比北侠欧阳春差了一大截子，他想要跟北侠欧阳春学点功夫，练点刀法。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收这义子，小侠爱虎就认他为干爹了。北侠欧阳春收了这么一个精明的干儿子，心里非常高兴。所以今天临走之时，这小侠爱虎对欧阳春有点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贺妖狐智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这丁兆兰丁兆慧就问这智化，智也，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侠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贺妖狐智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这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有佳丽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慧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智化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丁兆慧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 这话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辉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大伙儿听听，省得替你着急。这话说我记得我在这个霸王庄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这话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支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儿？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到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到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子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啊，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了，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这话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我可以去找这马朝贤。马朝贤是马强的叔叔，可是马朝贤并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马强。你们捉拿马强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场，我那个时候帮着蒋四爷去捉拿花蝴蝶了，所以马强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我见到马朝贤，我从马朝贤的嘴里边可以得知这个四支库在什么地方，在皇宫内院。到那个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支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倒出来，倒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在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呢，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它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三年前马朝贤给送来的，马朝贤是管四支库的，马朝贤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支持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呢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 包括对马超贤，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爷，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侠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着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相馆的贤士，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识不明，我胡了八都的看见这件事儿，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超贤给送来的，就在佛堂后边放着了，我就说这王冠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辉一看，智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智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叫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贤，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到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贤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地。智化知道马朝贤在哪住，来到马朝贤的府地见马朝贤。这马朝贤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贤馆里边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年了。三年前马朝贤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贤馆里边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贤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